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又是一个美好的周四夜晚，宇帆和您守护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西城夜话》栏目的《晶晶校园》。今天又是我一个人和大家来聊聊天，因为我们上次有了嘉宾啊，这次我们就做一个讲故事的节目，然后下次再来给大家请一个嘉宾。最近因为开学已经过了一周的时间，所以其实大家都进入到一个 midterm 的一个环节，就是期中考试的环节，所以其实还是挺难和一些大学生们约这个时间。但是即将会有一些新朋友来，就是新生啊，其实我一直在构思是给这些新生请到我们栏目，让他们讲一讲是如何申请到这个华大这个项目，或者说比如他们之前是在其他国家读的本科，像英国呀，或者说美国其他州，或者说澳洲，或者说在国内，我们都可以分享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出国，为什么要来华大，为什么要来西雅图。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和我们去年请的我的一些朋友讲的这个是有点类似的，但是每个人的故事有每个人的精彩，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依稀记得去年我们请过 April， 请过易涵、广地、诗阳，甚至我们都做过好几期节目啊。其实我觉得和他们聊一聊他们的生活，结合着我们的校园生活栏目这个主题，其实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这个不仅仅是为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个生活的方式啊，就是让大家知道在这边的留学生他们是如何进行生活的，也是为我们自己留了一个美好的记忆吧。如果多年以后我们再回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再听一听我们20多岁那时候讲的一些话语，会觉得曾经比较幼稚，或者说曾经比较单纯，但是或许这个时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或者说这是后青春时代最后一次冲动吗？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是我在构思的一个环节。但是今天呢，就是没有嘉宾，然后就是又是我和大家来聊聊天。一般在这个节目点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人，就是要不然就是准备睡觉了，要不然就是在开车呢，其实还是挺辛苦的。所以希望您不管是在路上听，还是说在任何地方听吧，都希望您能身体健康，然后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然后我们今天可能就是聊一些有关历史的话题，这个其实一直是没有和大家聊过的，就是可能我的两位其他同事嘉轩比较爱文艺，我看他的节目都是讲脱口秀啊，或者说电影啊，然后另一位的女主播她比较喜欢就是请嘉宾来聊一聊这个上学和即将工作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栏目之前有一些朋友，他们还真的讲过历史，我之前翻我们栏目的这个音频列表，之前有哥们讲过这个三国，然后还有人讲过这个清朝，然后还讲过《甄嬛传》这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像我之前放过我曾经自己做的电台节目，他们中其实是有很多和历史相关的节目，只是我一直没有放出来过。所以其实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历史这个话题吧，就是作为一个研究生，或者说作为一个20多岁的人，分享一些自己的见解。毕竟历史也是我在这个中考的时候唯一满分的一个科目，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历史，所以就是和我的人设不太符合，因为我的人设好像就是艺术生，应该聊音乐对吧？所以这个历史其实今天还真的挺想和大家聊聊，但是这个话题有点太大了，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来分几个小部分 聊聊天这种的。其实我大概脑海里今天想讲的可能就是宋朝的一些事情，因为正好最近在看这个 B 站一个 UP 主白切玉在讲这个北宋的变法，然后我就想起来了，就是前一阵子这个美国这边不是总统竞选嘛，这个应该是很早一阵子，应该就2020年了，就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因为这个疫情就吵得不可开交，然后总统两位在辩论的时候就说这个 COVID 怎么去遏制，但是好像就是总有一种就是两党互相掣肘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就联想到了北宋这个党争，然后今天又听了这个变法，所以我就想，哎，好像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熟悉啊，再加上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电影《满江红》特别火嘛，就是很多人对这个宋朝历史可能又感兴趣，就是记得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去拜访这个岳飞的墓啊，然后还去这个骂秦桧，然后所以其实这段历史应该是家喻户晓吧，但是呢就是可能就是大多数人都是只知道了一个大概，但他不知道里边具体的内容会发生什么。而且就是结合我看到的一些历史不同的方向，其实会发现就是它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不管是作为听故事来说，还是作为一种就是站在客观角度去观看当时发生的事对现在的影响，真的都是一个挺令人深思的一个事件吧，或者说一段故事。所以其实今天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宋朝，或者说就是北宋到南宋之间的这段故事，结合着这个不管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党争也好，还是提到的电影《满江红》啊，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挺有意思的波澜壮阔但是又满怀遗憾的一段事情吧。所以这个其实开始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就是来先讲一下这个宋朝它整体的这个朝代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聊嘛，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和大家就是整体的先分享一下这个世界观啊，就跟看小说一样。所以这个宋朝其实它出现的时间呢，是大概在中国这个朝代列表在五代十国之后，再往前一点，五代十国之前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朝代，就是唐朝。唐朝肯定是每个人心目中向往的朝代，万国来朝啊。然后唐朝之后进入了一段比较混乱的时代，这个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比较混乱，第一次是南北朝，第二次就是五代十国。所以宋朝其实是面临着一个割据状态中建立的一个王朝。至于它是建立起来的，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个小段历史，因为和今天我们讲的南宋北宋之间的历史差别就是衔接有点远，所以我们就一笔带过啊。它这个建立其实主要是当初在五代十国北边的时候出现过有五个朝代，就五代十国嘛，他们分别是这个后梁、后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梁、唐、晋、汉、周这五个朝代。然后宋朝呢，它是从这个后周的这个朝代，他们的朝代中延伸出来的这个朝代，也就是他们五个朝代是一个来更替进行轮换的，所以它其实并不是这五个朝代共同并立，也就是后梁被后唐给灭亡了，后唐被后晋给灭亡了，后晋被后汉给灭亡了，后汉又被后周给灭亡了，所以到最后有后周这个朝代的时候，这个朝代的君主叫做柴荣，然后柴荣呢，他是一个非常帅的人，他特别强，就是那个他的养父叫做郭威，然后他也是后周的第一代皇帝，所以柴荣算是第二代皇帝。然后柴荣呢，他当初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做赵匡胤，然后这个赵匡胤呢，就是柴荣的类似于铁党，但是他也很能打，他们两个就是打过很多胜仗，就基本上是把北方的中国基本上平定了。然后在对南方进行就是统一的时候，这个柴荣和赵匡胤也是携手共进，但是柴荣非常可惜，就英年早逝了。后来柴荣走的时候，就给赵匡胤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职位，具体的职位其实大家可以想想，他是一个禁军的统领，所以他手中握着有禁军，所以柴荣最后传位给了他的一个儿子，但是他儿子呢特别小，然后他的 妻子，就是也就是太后来临朝听政这个样子。但是呢，就是由于赵匡胤手中握有重兵，手下的人就觉得，就是为什么要听命于一个小孩儿？为什么不能去就是推赵匡胤作为皇帝，就是能从中谋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当初赵匡胤向这个最后后周最后这个小皇帝请命去讨伐南朝那边呢，就是南方的小国家的时候，走到了河南的一个叫做陈桥驿的地方，然后他的手下的将领就不干了，说哎，我们要造反，然后我们要推举你为皇帝，我们不要听命于他们那些就是孤儿寡母的，然后就不行。然后赵匡胤就是不同意，然后最终就被迫，但史书中说的被迫啊，咱们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被迫然后穿上了龙袍，这个史称叫做陈桥驿兵变啊，陈桥兵变。也就是这个时候，后来赵匡胤就成为了皇帝，然后他就返回了这个后周的朝堂，然后最终就是名义上让小皇帝禅让了，然后他就成为了皇帝，他就把国号改成了宋啊，这个宋朝后面就建立了。然后宋朝建立之后，其实对内来说其实还是做的挺不错的，基本上他就是统一了南方，把南方之前我们说的五代十国里面的十国，其实那个十国也不是总共有十个国家，是总共加起来有十个国家，后面那个南方其实就没有那么多国家，最终就统一了。然后统一之后呢，就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北边的契丹。就是在说这个之前呢，其实会讲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到一直到可以说到明朝时期才完完全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梁唐晋汉周里面的后唐时代。后唐被后晋灭亡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初的后唐的幽州节度使叫做石景堂，然后他当初想推翻后唐的这个王朝，但是呢他又找不到一个出发点，最终他将他手底下的这个燕云十六州，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京津地区的这块，当初这个地方之前有秦朝修的长城嘛，它是一个来抵御外族来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然地理优势，这个燕云也可以叫幽云十六州，他把这个土地割让给了契丹，当初的契丹的这个土地大多数就是在黑龙江，或者说就是内蒙古，现在大家看的这个地方，他就割给他们了，所以就契丹帮助了石景堂成为了后晋的皇帝，就把后唐给灭亡了，然后石景堂就成了后晋的皇帝，然后这个石景堂有一个外号叫做儿皇帝，所以就是造成了就是中国北方的这个边境这个平壤啊，就是基本上就无险可守了。然后所以说一般就是契丹来进攻中原的时候，他基本上就一马平川，因为他是一个从上到下来，就是我们去抵御敌人，他是一个仰攻的状态，敌人就是直接本来游牧民族就非常擅长骑兵嘛，然后他就是一直啊冲锋过来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当赵匡胤把中国的就是中间部分和南方部分平定之后，就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收回燕云十六州，因为这个时候就他这个燕云十六州是在契丹手里头，然后所以说他跟契丹就发生了一些战争。当初契丹其实在北方还有一个傀儡政权叫做北汉，所以当初赵匡胤是想先把北汉给灭亡之后，然后再去就是把契丹就跟契丹对着就是干这个样子。可惜就是好景不长，就是赵匡胤最终就是去世了，也是英年早逝，45岁就走了。他走对我们后面聊宋朝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损失。他具体走的原因，其实史学界比较肯定的就是他是被他弟弟杀的，就是有一个戏曲叫烛灯浮影，好像是讲的就是他的弟弟赵光义，就是当初赵匡胤想传位给他儿子，就是赵德芳，然后就是但是他弟弟想要他的这个权利，因为他弟弟和赵匡胤也一样都是非常擅长打仗的，然后后来就是可以理解为他弟弟把他哥给杀掉了，然后他弟弟就是。当然他弟弟宋太宗也还行，就是也是继续他哥这套流程，然后就是想 继续就是打攻打北汉也好，攻打契丹也好，成功的是他把北汉确实收复了，但是他弟弟对契丹的战争就是这个雍西北伐，对，当初的北伐叫做雍西北伐，他的年号叫做雍西，这个北伐打的巨烂，两次北伐都是无功而返，甚至说可以是全军覆没，就是他弟有一个外号叫做车宗，就是为什么叫车宗呢，就是他北伐的时候就被那个契丹打的就骑着一个驴车跑了，就皇帝打了全军覆没，骑着一个驴车跑了，所以他弟叫做这个车宗，就是挺有意思。然后就是正是因为他弟对这个契丹就非常就是打得特别不好，然后最终就是放弃了，就是个幽云十六州，也幽云十六州一直对于宋朝来说就没有收回来过，然后这个就成为了一个宋朝心头的一个梦魇。就是为什么说它是梦魇，就是说它导致了就是宋朝和其他任何一个朝代都不一样，就是它只能向内发展，它无法向外发展，因为缺了这个天然屏障之后，它无法从外界突破。比如说我们当初说唐朝啊，你说可以和万国来朝和各种部族去做一些生意啊，或者干嘛呀，或者说后面的明朝也说，就是它比较开放。其实相对来说，宋朝是一个由内发展，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开放。这个开放甚至在南宋时候比较面临着一种就是那个程朱理学出来之后，甚至面临了一种有点极端的一种禁锢。北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一点，但是其二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由于宋朝它是从一个乱世就是而来的。刚刚我们也讲了，他的这个开国皇帝赵匡胤他自己就是一个被武将就是推举上来的一个皇帝，所以宋朝的皇帝从骨子里就忌惮武将，所以重文轻武这个风气就是从宋朝开始的，而且在宋朝是十分严重。这就是刚刚扯得有点远，如果扯回我们这个说这个电影《满江红》，大家说岳飞为什么被害，其实就是有很大原因，就是皇帝本身是对武将不信任的，这是从开国到两宋最后灭亡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说本身这个就缺少一个北方的天然屏障，再加上宋朝自己对武力和武将又不重视，所以人们也不会想着说向外去进取啊，比如说攻击燕云十六州什么，也就是发展什么，基本上是没有的。虽然有一些武将大家就是会想这个想法，但是大家都会想，哎呦，向内发展吧。就是因为后面接下来就是赵光义这个宋太宗走了之后，他的儿子宋真宗即位之后，这个辽国曾经发了一次战争，就是又辽国发了一次南征的战争，就是想一举把宋朝给灭亡了。但是当初的宰相寇准就是特别强硬，就是硬生生的把宋真宗赵恒逼到了前线，然后在差不多是河南和河北交界处有一个叫做潭州的地方，也可以叫潭州的地方，然后宋真宗是亲自到了前线督战将士们，然后将士们在那个地方是打胜了辽军，然后就是反败为胜，把辽军给抵御在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河南之外。因为宋朝的首都是开封嘛，所以就是如果再进来其实就很危险。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 话，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然后这个事情其实宋朝是赢了，但是宋朝就是和辽国是签订了一个叫做澶渊之盟的合约啊，这个合约是规定双方为兄弟之国，但是呢宋朝每年要给辽国一个20万的岁币，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绢呀或者说纺织品啊这种东西。所以说其实对于宋朝来说，他们觉得就是花钱没有什么，就是纵观北宋来说，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最繁华的朝代，特别是在宋真宗的儿子宋仁宗赵祯的这个年代，就北宋的 GDP 已经是就是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的 GDP。 当初的北宋首都东京汴梁，那可以算是我觉得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能比得了它，就是可以算是就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2022年有一个电视剧叫做《梦华录》，当初讲的就是这个北宋的仁宗时期，就仁宗这40年就是干的事情。如果大家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有一个电视剧是2020年的，叫做《清平乐》，王凯演的，非常很好，就好像80多集吧，就讲的是仁宗这一朝是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第四代皇帝赵祯，宋仁宗是一个很注重，刚刚我们说了从内修养的一个皇帝，所以他就是一个致力于休养生息啊，发展民生啊。其实他和他爹赵恒，也就是我们刚刚说了签订澶渊之盟那个宋真宗也是，他们两个都是比较擅长治理内政的，就是但是在仁宗朝的时候，宋朝还是爆发了一些小的战争，这个时候他的敌人其实是他的左侧，也就是它的西侧，有一个叫做西夏的国家，它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这个咱们现在的甘肃和银川这个宁夏这个地方，当初就是那个地方的有一个族叫做党项啊，那个地方的一个首领叫做元昊，后面他有一个次姓叫做李元昊，那他建立的国家叫西夏，然后就是要给宋朝就是做对抗。本来那个地方其实是宋朝的一个州，叫做定难五州的，可惜就人家独立了。然后当初在仁宗朝的时候，其实是一直和西夏是有战争的，这个战争也是一直持续到了我们就是一直今天说的两宋时代，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战争就是出现过很多优秀的将领啊，比如说大家小时候可能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做大将军狄青啊，狄青这个人其实他就是这个宋夏战争出来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将领，然后狄青也是唯一一个武将就是做到了枢密使的一个这个层级啊，我们不能说 level， 就是这个层级，枢密使相当于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为现代的军委主席，就是管军队的一把手。然后狄青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小故事，就是狄青之前是配军，也就是他之前犯过事儿，然后宋朝呢这个犯事儿呢，他那个脸上是要有一个刺青的，就如果大家读过《水浒传》的话，其实是可以聊，可能会就是有印象，就像比如说武松啊或者林冲啊，他们脸上都会有一个刺字，这个刺字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纹身的，这个纹身其实就是你刺到脸上它就洗不掉了嘛。然后那个狄青就是他是这个配军的刺字，但是他一步一步就一点一点干，然后打胜仗，然后最终成为了这个从地方军队，然后一直干到了枢密使。然后他干到枢密使的时候，这个宋仁宗那次召见他的时候曾经跟他说，就是说爱卿你脸上有字，然后你现在都已经是宰执人员了，其实我这边是有这个有洗掉你这个颜色的这个东西，就可以给你洗掉，就是你愿不愿意把它洗掉，这样的话大家看着都很体面吗？狄青就说不，狄青说我就是想让所有的当兵的人知道，就是说就是不要觉得就是自己就犯了事儿就被这辈子就完了，让他们看到我，你看我犯了事儿之后我可以痛改 就是改过自新，然后我还是能成为就是在职，或者说我还是能功成名就。所以这个小故事其实还是一个有点类似于鸡汤吧，但虽然狄青最后的结局很惨，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角其实是岳飞啊，就不说狄青了，就是也挺惨的，但是他至少是一个还是比较一个光辉的形象嘛。嗯，狄青比较惨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重文轻武啊，当然这个其实和岳飞也好，还是北宋后期的像辛弃疾啊，或者说陆游，或者说文天祥这种的，都是有这个根本的原因导致的。所以说，说回仁宗朝，就是说在宋夏战争爆发的这些阶段，就是仁宗能维持住战争，能让就是国土没有丢失，对内的经济发展又特别好，然后任用了一批贤能，比如说我们非常非常有名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文正公范仲淹，就是仁宗朝的一个这个那参知政事副宰相，他当初有一个这个改革叫做清吏新政，这里面都唐宋八大家，可能大家如果高中还记得的话，里面唐宋八大家里面呢至少有四到六位可以说都是出自仁宗朝，或者说从仁宗朝开始培养，比如像我们最有名的这个《水调歌头》的作者苏轼，他也是仁宗朝开始进行就考进那个进士，然后开始培养，或者说像我们写那个什么那个《醉翁亭记》的欧阳修，对，他也是仁宗朝的一个范仲淹的一个同僚吧。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家，比如像韩琦啊，欧阳修、韩琦，或者说曾巩、曾布，包括再加上后面的文彦博呀，或者说司马光、王安石，其实这些都是从仁宗朝出来的。所以说在仁宗的那个年代，那四十年可以说是士大夫的天堂，也就是所有读书人向往的地方，而且那时候经济发展特别好。所以说后面其实宋朝当初是跟辽国不是签订了一个这个赔钱的这个条约嘛？其实后面宋朝跟夏，也就是西夏，因为打不过人家嘛，也签订了一个赔钱的一个条约，也是每个月就是虽然西夏向宋朝称臣，但是呢，宋朝还是要给西夏每年10到20万的岁币，但是就是给这两个岁币，两个国家岁币，宋朝就觉得啊没有什么，因为我有钱，这确实是人就是这个对内发展这个经济是不得不服的。然后仁宗到后面其实就是英宗和神宗了，这个神宗朝，因为英宗他即位很短，就是仁宗没有孩子，就过继给了英宗，然后英宗呢就又因为身体弱多病，然后英宗当了可能3年的时间，然后就去世了，就传给了神宗，神宗是英宗的儿子，神宗叫做赵勋，然后赵勋这一朝呢其实就是最著名的这个王安石变法，就是发生在这个朝代。然后那个也是因为这个变法，其实有很多人说北宋是因为这个变法就是走向辉煌，也可以说北宋是因为这个变法灭亡，因为变法其实就结合了我们今天开始说的那个党争问题，比如说像新冠这个民主共和两党在争论到底要防不防，比如说像佛罗里达之前就不怎么防，可能说华州的话就会推行很多口罩令，这个所以是变法也是有这个新旧两党之争的啊。具体来说王安石变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 B 站有 UP 主叫做嘉佑生轩，他的讲的这个王安石变法如今已经更新到了第14期啊，就是每一期都是有非常漂亮的例会，特别好看，就是而且讲的非常通俗易懂。其实这段历史其实是我们在影视剧里面很难看到的，因为好像是影视剧也避而不提的一段历史，它牵扯了问题太多，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讲述。总的来说就是变法有好有坏，然后可能对于当初的北宋来说短期内是好的，好就好在了就是经过王安石变法之后，宋朝基本上是开辟了咱们刚刚说的这个西夏占领的那个区域，也就是咱们现在的甘肃银川地区，宋朝基本上是在这个地区重新夺回了一片他的土地，当初这个土地叫做就是西河路，就宋朝的那个时候是没有省，其实就是路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公路的这个路，然后当初宋朝是通过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然后重新收复了这块地区，后来在 仁宗的这个儿子宋哲宗的手里，就是他是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最辉煌的状态，就是基本上把西夏已经是可以有的有价值的土地全部都夺回来了。所以说其实王安石变法最直观，也就是他变法的根本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实现宋仁宗赵勋的唐太宗梦，就是他就是想要灭西狼镇北虎，这个灭西狼就是把西夏给灭了，镇北虎就是通过把西夏给灭了，然后跟辽国也就是契丹去讨价还价，去要把燕云十六州给收回来。所以说赵勋这个皇帝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皇帝，也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皇帝。但是这个皇帝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大问题就是他比较多疑，也就是他想的太多，所以而且他身体就是后期操劳过度，36岁就英年早逝了。然后他的儿子宋哲宗其实是继承了他爹所有的好处，也有所有的坏处。他儿子特别懂得隐忍，他儿子也是特别的就是信奉就是理想主义，但是他儿子也是想的太多，也是操劳过度。他儿子宋哲宗23岁就去世了。就是大家一直在说这个两宋的最后两个皇帝，就是宋钦宗和宋徽宗，他们两个之所以就是为什么那么昏庸，其实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得到一种很好的教导。就如果神宗和哲宗能活得更久一点，那甚至整个中国历史都会改变，就不可能有北宋突然间崩溃的那个靖康之耻了。所以说当宋仁宗和宋哲宗就是相继走了之后，北宋其实也迎来了他最后的辉煌，也就是咱们可以说算是回光返照吧，也就是今天终于快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主题阶段，就是这个两宋的衔接处啊，这个就是叫什么徽宗朝，也就是赵佶啊。宋徽宗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他，就是咱们现在用的那个宋体，就是仿宋体的前身，有一个叫做瘦金体啊，就是你们打那个什么 Word 里面可能有，就是他就是这个写瘦金体的。然后有很多和他有关的这个故事啊，比如说这个水浒传讲的就是宋徽宗，讲的这个宋江起义、方腊起义，就讲了徽宗朝，里面讲的那个高俅踢球踢特别好的，跟皇帝玩的好，那个皇帝就是宋徽宗赵佶。然后历史课本里面有一个非常名的画，世界闻名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画的那个，画的当初的那个时代正是徽宗朝，就徽宗朝甚至比仁宗朝还要丰富和发达，就是这个整个的经济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程度，然后再加上徽宗朝甚至是对西夏的战争就是进一步的扩大胜，而徽宗朝这个时候的话，他还实现了宋朝人一直想实现的梦想，就是收回了燕云十六州。这个其实挺搞笑的，就是当初就是徽宗朝的时候，其实辽国就是契丹，他也逐渐走向了没落。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在吸收别人的文化，别人的文化也在吸收我们的文化。当这个契丹呢，他们吸收汉化之后，其实也变得开始比较腐败，就大家也学汉化，也不再就是这个去游牧打猎了，就是可能就是安于享乐吧，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感觉。就是在契丹再北边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那个地方，这个那个叫什么长白山，白山黑水里面出了一个新的部落，叫做女真族啊。这个女真族就是姓的是完颜，这个女真族呢其实就是我们后面的清朝，清朝也是女真族的，因为清朝其实建国之前它的国号是后金，然后这个女真族呢他们成立了一个国家叫做金国，然后这个金国的首领完颜阿骨达是一个特别能打的人，然后他就是带领他的部落就一点一点扩大扩大扩大，然后当初呢他们就想把辽国给推翻，也就是契丹，然后他们推翻的时候就是感觉自己人太少了，不行，不够，然后说怎么办呢，哎，好像南方有一个大国叫宋朝，哎，好像还挺厉害，那我们要不要跟宋朝就联盟把这个契丹给推翻。然后他们就通过渡那个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大连和青岛嘛，不是可以坐船嘛，其实当初也是走了那个渤海湾，然后从那个地方过来，就跟宋朝的人就是聊上了，就说哎，咱们能不能一起把这个金国这个契丹给干了，然后之后呢就是土地平分。然后宋朝说行，没问题，我们一直憋着口气，我们想收回燕云十六州，我们不要那些地方，我们就要燕云十六州。然后金国也很高兴，两个人就是平分，就说好，然后就开始出兵。这个盟约呢叫做海上之盟， 历史非常相似啊，就是北宋的灭亡就是源于这个海上之盟，南宋灭亡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灭亡的，非常相似，很有意思。然后后来就是金朝和宋朝签订了这个海上之盟之后，两方又分别出兵呢。但是金朝因为他也是游牧民族嘛，而且他比辽国的骑兵更加厉害，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更加恶劣，所以可能就是你的环境更恶劣，人们就是你不进去就吃不了饭，对吧？更卷，然后这个你在南方住就比较安逸，所以把辽军就打得节节败退，就是辽国最终从他的本来他的上都其实是在一个蒙古，也就是内蒙古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定都了，然后他最终没有办法，最后迁到了他们的南京，他们南京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北京，就是幽州，迁到了燕云十六州里面的这个北京这个地方。然后这边宋朝也是想一鼓作气把这个燕云十六州给收回，然后当初是派了一个太监叫做童贯领军，领的是宋朝最精锐的西军，就是当初是把西夏给打得屁滚尿流的这个西军，然后去打这个燕云十六州。但是就是在人家就是已经被金国打成孙子的辽军面前，宋军就是更不堪一击，就是辽军就说，嘿，我说我的这个金国打我就算了，你还敢打我，然后就把宋军打得屁滚尿流，然后最终还是完全靠金国最终才把辽国给灭亡。然后就是这个，然后宋朝就说要金朝就是履行这个协议嘛，你就说我就当初我们规定好了，就是打下辽国之后我要燕云十六州剩下给你，然后金国就说行，那就给你。然后就是当初就北宋在短期之内，也就是在徽宗朝，疆域达到了历史的最巅峰啊，注意这个巅峰就是整个两宋三百年以来这是历史的最巅峰，非常的滑稽。正是在这个巅峰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整个王朝的崩溃。北宋拿到了这个燕云十六州之后，就是想着就是又可以坐享其成了嘛，就觉得哎，好不容易实现这个先人的这个梦想了。但是这个时候金朝其实已经看穿了，就宋朝其实这个武力是真的不堪一击，所以其实金朝那边就已经做好了进南侵的准备。然后具体情况其实他们分兵了有三路，可以说是东路最第一次北伐有三路，就东西两路，中路还有一军，然后分别是牵制，因为北宋当初最能打的军队是西军，就是攻西夏的那个军队，当初他们是镇守在太原，然后当初是有一路专门直接就是牵制着西军，然后直接突破了这个幽云十六州这个防线。因为宋朝在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后其实是没有怎么设防，他没有想到金朝就直接会过来，然后直接就一马平川直接往这个北宋的首都东京汴梁杀过来了。然后第一次北伐就已经打到了东京汴梁的这个地方，然后当初的时候宋徽宗就是跑到南边去了，就是把皇位传给了就是最后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钦宗赵恒，然后这个徽宗跑了，然后当初赵恒这个钦宗任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宰相叫做李纲，然后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就是叫做东京保卫战的一个首战，然后最终顶住了金军的这波攻势。然后后面金军发现之后，就通过他的这个攻势之后，然后就是哎要了一点点钱，然后后面就离开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30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离开之后，就是发了一些钱之后，金军其实还是觉得就是好像就是宋军是不堪一击的，而且上次离开也是一个非常就是马失前蹄嘛，他们觉得可能我进行非常强攻的话，其实是能把这个北宋给灭亡了，所以就过离开之后，甚至连一年都不到的时间，就是第二年金军又卷土重来。但这个时候其实因为宋朝这边已经是宋钦宗即位了嘛，然后宋钦宗即位之后，就是这次来了之后，宋徽宗还是想跑，但是这个宋钦宗就不想让他爹跑，他觉得他爹跑之后就会就是带走很大批的军队，把这个禁军给带走，就没有人帮他守城了，而且就是在最不该的情况下就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进行这个党争和权力斗争，这个时候其实消耗了一部分的人的精力，导致了最终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滑稽的一种抵抗方式。这个时候李纲，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主战派的宰相也被罢官了，最终北宋灭亡是在一个非常滑稽的状况下，也就是他们没有抵抗，他们把门户打开，然后请了几个道士，有一个道士骗宋钦宗说我可以天降神兵，然后你只要把门打开，然后我可以念咒语，就让金兵直接退掉，就不能就想象不到你作为一个皇帝怎么能信这样的话，所有大臣的话都不听，信这样的话，最后把门户打开，然后就是金军直接进来把北宋的最后两个皇帝直接抓住，然后北宋灭亡。所以就是世界上最繁华的一个朝代，就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发生过，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滑稽的事情，就是一个朝代的灭亡就在这么一瞬间。而且南方也好，就是当时宋朝的南方这毫发无损，就是首都破灭了，然后就结束了，就是北宋灭亡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会有人问，就说啊，那西军在哪儿？北宋最精的力量啊，西军这个时候还是被困在了太原那个地方。就禁军当初攻的时候，就专门找了一个地方来牵制你的有生力量。然后当初是把北宋的皇室一网打尽，就是基本上就是所有什么公主啊、嫔妃啊、王子啊、皇子啊，就是所有是北宋皇室的这一波人全部一网打尽，唯独留下了一个当初被宋钦宗派去进行天下秦王的一个王爷，就是排行老九，他的外号叫做，他不能叫外号，他的王号叫做康王，他的名字叫做赵构，然后就唯独留了这个人，因为他当初没在东京城内，他的位置是在就是相州啊，就是差不多今天的河南驻马店那个再往北一点那个地方，然后他当初是到了一个当初的当地的一个书生。那个可以算是，如果按唐代来算，应该算是一个节度使，或者说按现在大家可以说叫军区司令嘛，都是一个叫做宗泽的人那里，就是进行秦王，他们想着就是能找点兵来救援这个东京汴梁，可惜就是太慢了。然后就史书上其实也有说，就可能是赵构故意的，因为他不想去救他爸他哥走了，他就可以成皇帝了。然后后面就是北宋就灭亡了，然后就把这个皇帝给全部掳走了，东京这个百年风华这个特别繁华的城市也就是在这次之后一蹶不振，就从此开封为什么今天会沦落到四线城市也是 有这个原因啊，要不然真的是，哎呀，现在想想就看看开封的一些那个叫什么，清明上河园啊，真的还是挺唏嘘的。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面临的，就是没有皇帝了嘛，然后大家该怎么办？然后后面就说推举这个抗王赵构作为新的皇帝。后来就是在第二年，然后抗王赵构在今天的那个象州旁边的有一个当初的北京北宋的南京，就他的那个南京其实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南京的就是建业啊，或者说在浙江旁边那个，他说那个南京其实是应天有一个地方，那个应天呢其实也是在现在河南的一个地方，它其实在商丘这个应天这个地方。因为当初北宋有四个京啊，东京汴梁是今天的开封，南京应天呢是这个今天的商丘，北京大名府呢是今天的石家庄，然后那个西京洛阳那就是今天的洛阳，它有四京，它是在南京就是应天。因为那个地方那时候，因为它那个地方还是没有被攻破的，因为当初金国其实只是想就抢笔钱，他没有想着去深入，他们游牧民族没有统治汉人的经验，他就是想抢笔钱就走了，他没想到人家抢笔钱把两个皇帝给抢走了，就是挺有意思，还把这个王朝给灭亡了。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个抗王赵构就出来了，然后就是建立了这个南宋。但是这个皇帝呢就是有一个著名的外号叫做逃跑皇帝，就是他就是特别爱跑，就是只要就后面金国知道哎这南宋怎么死灰复燃了，就宋朝，然后就又派兵来就是捉拿他，就是要灭亡他，然后只要金兵一来他就跑，只要金兵一来他就跑。那个时候其实在后面金国第一次撤军之后，东京啊或者说河南的地方其实都已经收回了宋朝的手里头，因为他们没有派人来驻扎嘛，其实局势还是挺好的，整个河南只是北边可能就是丢了一点，整个东京啊是有，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宗泽，他是在镇守东京的，西京也是有人的，其实是完完全全可以站住脚跟，如果他有明朝那种天子守国门的这个气势啊，他是完全可以是能守住的。但这个人就是就是跑，就是逃跑皇帝。然后就是金国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叫做完颜吴珠，就是也可以叫完颜吴蜀啊，就是吴珠吴蜀，就他非常有名。然后他就是那个发了一个口号叫做搜山捡海寻赵构，然后就是一直把赵构追到了今天的这个舟山群岛上，就是他一跑到舟山群岛就一直就是追他，然后一直跑。然后大家都说就是赵构就是为什么害怕，就是为什么怕，就是之前赵构就是曾经在北宋没灭亡之前呢，曾经出使过金国。当初他出使金国招待他的正是这个完颜吴蜀，然后完颜吴蜀那个时候就是还想测试这个就是北宋的皇子们就是有没有胆量，之前那个就是过来的这个就是出使或者说就是当人质的这种皇子，基本上就进了金朝人的大营，看见这种牛刀看见刀啊什么铁了就吓得走不了路了。但赵构竟然就特别就是非常的镇定，然后他走在这个走到完颜吴珠的这个大营里面，然后还拉开了完颜吴珠的一个神臂弓，然后还射了一箭，就是一脸都不怕，就是那种根本就不像之前的那种皇子们。然后完颜吴珠那个时候就觉得你这个肯定是一个将门之后或者说是一个小将领来骗我了吧，所以才把赵构给送遣回去，说我不要这个人，说这是个假的，给我换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觉得赵构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皇帝啊，他就应该是一个你看这种非常镇定在敌军里面应该不应该是一个害怕的皇帝吧。但是就很奇怪，就他上任之后就一直在跑，然后跑到什么，就是这个人就是因为怕金军怕到什么地步啊，就是可以给大家说一个野史，挺搞笑的，但也不是说野史，就是一个挺搞笑的，也是一个正史。就中国皇帝里面超过80岁的只有四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前面说，就武则天是第一个，他是活到了快90岁。然后第二个就是萧炎是梁朝的一个皇帝叫梁武帝，他非常信奉佛教，然后他就活到了这个萧炎应该第一个吧，年段对，他是南北朝，萧炎也活到了80多岁。然后第三个就是赵构也活了80多岁。第四个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个乾隆也活了80多岁。然后这个赵构活了80多岁，后面就是有史学家分析他最大的一个 就是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阳痿，这个问题非常搞笑。就是他为什么呢？这是个真事儿，就是赵构一生就有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就是在苗刘兵变，就后面就发生过一次兵变，这个孩子在那个兵变里面就是夭折了，然后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孩子。然后他曾经这个事情发一个野史分析，他就是发生在他当初从河南跑到扬州，然后在扬州的时候，他晚上就是进行就是比较放松的阶段，这个时候金军突然间进城，然后一下子就吓到，然后从此之后就一直都不太行，但是就不太行呢，他就活到了80多岁，然后就是。这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刚刚咱们在北宋那个时候说，就是说赵光义就北宋二代皇帝把一代皇帝给杀了，然后后面北宋的这个血脉其实都是二代皇帝的血脉，所以但是因为二代皇帝这个血脉到靖康之变的时候，也就是北宋最后两个皇帝不是都被金人给掳走了吗？就只剩下一个赵构了，但是赵构你又生不出来孩子，所以其实到南宋时候的皇帝又一次回到了北宋一代皇帝赵匡胤的这个血脉，所以可能历史就是一个轮回，就是哎，你看你把我，最终还是要回到我手里这个样子。所以这话说回来说这个赵构就是非常的爱跑，然后这个尽管他这个手里头其实是有非常能打的将领啊，就是我们后面有一句话一直在说，就是南宋缺相，北宋缺将，就北宋其实除了狄青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能打的将领，但是有很多非常有名的宰相，像什么王安石啊、范仲淹啊，或者说曾巩、曾布，唐宋八大家里面刚刚我们说那些，但是南宋呢缺相，但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将领，特别是现在这个两宋阶段，比如像中兴四将里面的最有名的岳飞和韩世忠，这些都非常有名，到包括后面我们说辛弃疾也好，文天祥也好，孟拱也好，这些都是非常能打的将领，但是没有什么好的宰相，南宋全是奸相，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说到了这个满江红里面的主角秦桧，就是南宋第一大奸相，也是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宋体的这个传承他，就是他开创了这个宋体，所以可能这个昏庸或者奸邪的小人在文艺上都是非常有造诣的，比如说像这个宋徽宗创了这个瘦金体，秦桧创了这个仿宋体，挺有意思。然后后来就是说这个赵构就是一直跑，然后跑到这个小岛上之后呢，他就是没法再跑了。然后金国呢，因为进入南方之后他们不太善于水战，因为金国都是游牧民族嘛，所以南方就是江南水乡啊，开船什么的，所以金国在南方其实进度是很慢的。然后后面因为就是抓不到赵构跑到海上了之后，回去的时候在黄天荡的这个地方被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兴四将里面一个叫做韩世忠的人就是迎头痛击，这个其实有点后面我们抗战就是比如说抗日战争里面说的这个平型关大捷是第一次给日军重创，日军第一次失利，然后金朝第一次失利也就是在黄天荡正儿八经的第一次失利，就是第一次被宋军给打败，给基本上差点围歼，如果不是一个奸可以说是一个汉奸出卖消息就完颜乌珠带的人去抓赵构嘛，然后就是他是这个金军的这个南方的就可以算是讨宋的总司令吧，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其实当初是有很多支部队的，他只是其中一支，但是他是最深入的，然后他也是最能打的，他是金朝的四太子，然后他就是最终是通过变异的形式跑掉了，然后跑了之后这个时候赵构才回到了陆地，然后后面他才回到了就是我们说的南宋的首都叫做临安，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杭州。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大家都以为南宋的都城是临安，但其实临安从来没有作为书面上南宋的都城，南宋的书面都城一直都是东京汴梁，就是东京就是开封，要不然它叫临安就是临时安放，但是谁能想到这个临安一临安就临安到了南宋灭亡呢，所以就是后面就是陆游有一首诗就是写这个那个错把那个杭州做汴州，就是讲这个就是莺歌燕舞，大家就安于享乐，就不想着再回去就是收复故土了。就是当后来那个赵构回到临安之后呢，其实就是开始基本上就是整顿朝政也好，就是基本上就是开始建设一下这个南宋这个小朝廷，因为后面金国其实也没有再那么大的进行想灭南宋，觉得灭不了嘛，因为南方嘛确实很难。然后呢后面金国其实是在北方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非常 以汉制汉的方针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叫做伪齐。然后这个伪齐呢，其实就是为了就是灌寻一种，就是因为金国觉得他管汉人太难了，他就找了另外一个汉人来扶持他当皇帝，然后来帮助他管理。然后这个阶段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宋金相持的阶段，在宋朝南宋这边其实也是一个进行一个内部整治。当初的朝堂上的声音有很多，有主战派，有主和派，还有一种就是说就是就安于享乐就好了。主战派为首的领导其实是以赵鼎和张俊为首的，主和派其实就是后面的秦桧。然后但当初的其实赵构来对他本人来说，他还是比较想主战的，就是大家一直寻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岳飞，其实是赵构一手提拔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后面岳飞能被杀的原因，因为其实大家一直都说好像宋高宗赵构不太喜欢岳飞，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就是赵构是非常喜欢岳飞的。赵构前期和岳飞有一段非常好的蜜月期，就岳飞的这个精忠报国里面，这个精忠其实并不是他后面他妈赐给他的精忠报国，他妈赐的其实是尽忠报国。但这个精忠的来源就是赵构曾经是亲手写下一个就是锦旗，叫做精忠岳飞，是颁给岳飞的。而大家一直说岳飞不懂情商，岳飞叫自己的军队岳家军，其实这个岳家军也不是岳飞自己叫的，是赵构赐给他的，就赵构叫他岳家军。然后像那边韩世忠叫韩家军，张俊叫张家军，所以其实当初两个人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蜜月状态的。而且赵构在那个阶段下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想北伐的决心，特别是到后面南宋基本上整顿完吏治，然后伪齐的这边由于就是那个统治阶级的这个人刘裕实在是太昏庸了，导致了很多人就是跑向南边啊，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岳飞的可以说是第一次北伐，所以当初赵构是挺支持岳飞的，所以当初这个伪齐和南宋之间的战争都是由岳飞来主导的，然后就是也可以说是岳飞最终是把伪齐给灭亡了。然后也就是把伪齐给灭亡之后，宋金之间才有了第一次的和议，就是天眷和议啊。这个和议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赵构支持岳飞来进行北伐，然后南宋自己打出来的一种和议。但是就是赵构脑子里就是有一根怕金人的弦，就是他只要一看到金人对他好，他就觉得啊就行了，就不打了。就当初金人的那边由完颜昌主导的这个天眷和议，就是赵构一看好，那就不要打了。然后天眷和议里面说啊，我可以给南宋归还这个陕西和河南之地，但是主战派都说不能要这个地方，尽管就是陕西河南归还了，但是由于金军和伪齐的折腾，这个地方就已经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坏掉了，所有的修工事也都没有了，然后要这些完全都是来，我们也不能驻军，如果我们驻军的话，我们连险无险可守。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南宋的主要的大本营是在湖北的鄂州，也就是今天的武汉，然后南宋的前线其实就是我家的那个地方南阳和唐州，也就是唐州和邓州，也就是唐河和现在的邓州，这个是南宋的前线。这个地方因为背靠伏牛山，然后南阳又是一个盆地，是一个非常作为一个进攻堡垒的地方，如果他把战线提前到了比如说汴梁这个地方，那又是无险可守，又要增加很多的这个人力和物力，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觉得不行。但是就是两方都想谈，就是那个金国那边觉得就是打了这么久了也打不下来，然后这边就是急着要这个进行权力更替了。那个时候金国已经进行了要到第三个这个那个皇帝金熙宗完颜谭，然后完颜谭的时候应该是完颜善吧，应该是完颜善。完颜善的时候，因为他们中间刚刚我们提到像完颜乌珠啊，或者说像金国的大太子什么詹韩啊，二太子窝不离啊，这些其实都是完颜善的叔辈，所以他们之间有一些权力斗争，导致了金国就无心和南宋再去开展战争，所以就是为了就是短期的平静，然后签了一个天眷和议。但是呢，就是它毕竟是一个短期的平静了，就是金国最终的这个就是主战派完颜乌珠最能打的人，他是按捺不住的，而南宋这边呢，最 最能打的人岳飞也是按捺不住的。所以当后面就是金朝的内部就是斗争结束之后，其实完颜兀术立马就开始进行北就是南征，就是要又一次开始要一举把南宋给灭亡。然后这个时候就一下子击碎了就是宋高宗的美梦。其实这个时候宋高宗已经开始有点想收回军权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回到我们刚刚最早说的这个两宋之间的就是军制的这个问题，就是整个宋朝唯一武将有带兵权力的正是两宋期间和南宋灭亡时期。其实之前宋朝的军队将领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所以其实当皇帝放权之后，他本身是忌惮武将的，所以他是希望就是能把这个权力给收回来，然后让就权力回到自己的手里。因为宋朝皇帝都总是不放心武将，尽管他有这么多忠于他的武将。所以其实这个就是那个宋朝想和谈的原因，他宁可多花点钱，他都不想去就是给武将多点权力这个样子。后面就是当完颜兀术再一次进攻北伐，再一次南征的时候，就是这个赵构就有点害怕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打压了一些主战派的大臣，甚至已经让秦桧作为了就是宰相里面的副首相的一个就是地位啊，仅次于赵鼎。但是后面就是一看难，就是因为秦桧这个人其实是之前被俘虏到北方去的，他也是从靖康之变里面被俘虏了，他是从北方逃回南宋的。所以秦桧本质上他就是一个奸细，他就是一个内奸。但奈何这个赵构就是喜欢金国，就是喜欢跟内奸玩，所以说其实他们之间就是有一种莫名的默契。但这次就是尽管秦桧就是再劝赵构说不能打和，但是像一看到像完颜兀术这种就是啊疯了一样，他就要把你国家给灭亡了这样的一个架势，然后秦桧也无话可说。好，赵构特别生气，就把秦桧给贬官了。然后这次没有办法就支持岳飞进行北伐，这是岳飞的其实岳飞北伐过很多次，我也有点记不清楚，但是这是岳飞最后一次北伐，也是岳飞最成功的一次北伐。然后这次就是里面出现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场景啊，比如说像郾城大捷啊，然后那个包括那个决战是在叫什么来着，哎呀到嘴边了，就是几个非常漂亮的战役啊，就是岳飞打的配合的，就是这个也是南宋就是两宋期间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战区配合，就是多战区共同协同。像不仅是岳飞，包括陕西的有吴林和吴阶兄弟，然后那边的岳飞是中路军，可以说他是从鄂州，也就是说唐州邓州直接进攻河南，然后那边有张俊和韩世忠在帮他守着侧翼，然后这边还有刘琦的顺昌大捷，所以说其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多兵团战争。然后就是攻击到了这个，一直打到了西京，就收复了洛阳，收复了就是河南大部啊，打的就是金军喊出了那句话，就是汉天意，汉岳家军难。然后就是非常的就是害怕，就是最终岳飞打到了就是离开封城仅仅就是差20里的一个地方，叫做朱仙镇，然后停了下来。就是那个时候完颜兀术就已经怕了，就是准备就是开始就是准备跑了，就觉得结束了，就是打不了了，就赶紧跑吧。就是因为所有的就是河北啊或者河南北方的所有的义军都齐，大家都呼唤着王师来啊，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州，收复非常就那个时候大家就想不仅是要收复中原，甚至要想打到燕云，要收复燕云。就是然后这个时候岳飞在准备进攻这个汴梁城的时候，就是东京汴梁的时候，收到宋高宗发来的12道金牌，就是命令他撤军，就是非常功亏一篑。就是岳飞说了一句话，叫10年之功毁于一旦，就是非常可惜。到直到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历史都是觉得非常可惜。然后就是后面就没有办法，就是只能退军嘛。然后那个时候完颜兀术还想跑，就想跑的时候就是还是有奸细，中国就是奸细很多。然后给完颜兀术说啊，大王你不要跑，就是这个岳飞他肯定就是打不了，打不过来。哎，果然没两天岳飞就撤军了。所以就是宋朝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啊，就真的是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一个阶段，就是岳飞打到朱仙镇这个阶段。但其实这个里面是有一个时间误差的，然后 嗯，我们看今天这个时间可能就讲不了这么多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做一些专题啊，可能我觉得聊一聊这个历史还是非常有意思，就能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玩的故事啊。那希望就是开车的朋友不要听着听着困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后面可以和大家多讲一讲有关历史上面的话题，因为我们像今天讲到了这个十二金牌赵岳飞，其实是一个民间传闻也好，或者说正史里面就是一直就不能说正史吧，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历史里面发生的事情，但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就是这个里面是有一个非常只能说就是时间的一个因素在造成了，可以说之前我在不懂它的真相之前，我会一直就是恨，就是说觉得宋高宗赵构就是一个非常昏庸的皇帝，但是我在了解了这个时间之后，我就觉得可能这就是历史给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它就是一个时间差的一个问题，导致了就是假如说啊，最终岳飞真的收复了这个河南，打到了燕云，那宋朝可能那现在可能就真的不是现在了，就是完全就是蝴蝶效应，所以说其实还是挺有意思，所以我们可以下期再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有关历史的故事啊。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北宋和南宋初期的这段非常好玩的一个历史经历和一些人的一些事情，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就是下次继续和大家讲。然后我看节目时间差不多了，然后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也希望就是十二点了开车的朋友继续注意安全，然后在家的朋友就早点睡觉吧。然后这里是下图周电台每周四晚上的京京校园栏目，我是柯宇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拜。